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4号星期3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是美国国庆节，首都华盛顿民众将以各种形式纪念美国独立建国242周年。川普政府允许中兴公司开展部分业务，这家公司正在努力恢复全面运营。一名中国女子在上海当众向习近平画像泼蜜，称反对专制独裁。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中国风向突变，我的国为何又不厉害了。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人民今天庆祝他的242个独立日，当年呢他们从英国独立出来，每到这一天，美国全国各地的人都盛装出游，举行一天的游行、聚会、野餐，并燃放烟花爆竹。美国总统川普及其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参会，招待美国军人及其家属。在独立日呢，通常要按惯例在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外面的阶梯上朗读独立宣言。独立宣言朗读完毕之后，成千上万的人将在宪法大道游行，游行民众将向西蜿蜒穿过十多条街道，在白宫和美国第一个总统乔治华盛顿纪念碑之间散去。首都华盛顿特区也将在国会山举办音乐会演出，主演单位包括国家交响乐团及其他一些知名音乐团体和个人。川普行政当局允许中国大型电信公司中兴在美国开展某些业务。美国的制裁导致中兴公司几乎关闭之后，这家公司现在正在努力恢复全面运营。美国商务部允许中兴公司在7月底之前维护已经在美国的网络。中兴公司已经解雇了最高管理层，替换了董事会，这样做满足了全面恢复业务美国提出的条件之一。中兴公司仍然要支付10亿美元的罚款，并将4亿美元放入托管账户，以支付将来可能的罚款。美国商务部今年4月禁止向中兴公司出口美国产品。中兴公司把装有美国制造零部件的电信产品卖给了包括朝鲜在内的美国实行贸易禁运的国家。美国川普行政当局的一位官员说，中兴被抓了现行。中国科技界巨头百度公司出品的手机输入法日前呢被指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录音，引发了用户对隐私问题的担忧，百度公司否认相关指责。此前腾讯公司的 QQ 手机浏览器也被指未经允许对用户拍照， QQ 同样予以否认。这两起争议呢都是由 vivo 手机用户发现并曝光的。日前有用户发现在使用手机 QQ 浏览器打开某些网页时， vivo next 的前置摄像头会做出升降动作，这引发了用户担心 QQ 浏览器是否未经允许对用户进行偷拍。近日呢，又有 vivo 用户发现在未进行操作的情况下，手机提示百度输入法正在录音。有互联网从业者就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起保护隐私的这个责任，规范科技企业的行为。而百度公司的创始人和 CEO 李彦宏曾表示，中国用户愿意用隐私换取便利。中国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一名产品经理对美国之音表示，企业出于追逐利润的天性呢，希望获取更多的用户信息，因为信息越多，利润就越大。因股权结构不明、严重债务问题及其背后牵扯的复杂政商关系而备受瞩目的海航集团宣布，该公司董事长王健在法国考察期间意外死亡，引起各种揣测。另一方面呢，上海海航大厦前一幅宣传中国梦的习近平画像遭人泼墨，现场视频啊上网流传之后原版就被删除。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一年多来我们看到海航集团呢由一些国际媒体的负面新闻报道和各种各样的传闻爆料而广受海内外关注，一度迅速成长，并且呢在海外大举扩张的这个中国企业海航近日陷入债务危机。那么董事长王健突然在这个时候意外传来死讯，各方都有什么反应呢？叶冰。
今天下午海航集团网站发布讣告说，海航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长王健在法国公务考察的时候意外跌落导致重伤，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而海航集团的英文网站与中文网站的讣告并不相同，海航董事局主席陈峰和总裁谭向东发表声明说，我们一起哀悼失去一位极具天赋的领导者和榜样。路透社援引法国警方的话说，当时王健试图爬上一堵矮墙去拍照，第一次失败了，他又试图助跑然后跳上去，结果不慎翻了过去，从十多米高的地方跌落下来。法国警方认为王健之死并不可疑，像是一场事故，警方后续将进行尸检。不过关于海航的种种传闻给这起事件笼罩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财新网报道说，海航董事局主席陈峰已经飞往法国，其他海航高管正在赶往海口的总部。目前海航的网站已经变成黑白色调。从去年以来，海航受到各大国际媒体负面消息以及海航爆料、海外爆料的这个困扰啊，前海航大股东冠军的身份，以及据爆料所说的这个王岐山跟海航的这个不明不白的关系啊，还有这个神秘的慈航基金会，引发了种种猜测。那么今年二月，王健在海航内部讲话称，海航事件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对中国崛起的疯狂反扑，是对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一次重大阴谋，目的呢是要造成中国金融市场陷入巨大混乱，扰乱中国一带一路以及深化改革的这个战略布局，乃至推翻政府还有推翻党。那么王健在讲话中否认海航存在资金困难，可是最近彭博社报道说，海航负债近6000亿人民币，但是将由中国政府来买单。6月12号，中国央行召开了海航专项会议，那么这个行长易纲呢传达高层对海航的定性和要求各方支持海航发债的决定。海航高管最近还到延安去朝拜，参观习近平插队的地方，也就是梁家河了啊，这个伴红军唱红歌表忠心等等。那么陈峰呢表示，海航战略转型关键之时，将用习近平思想来武装头脑。那么2015年以来，海航大举进军海外，入股德意志银行、希尔顿酒店等，跟万达、复兴以及邓小平前外孙女婿吴晓辉曾经主持的安邦集团一样，他们的背后的政商关系都非同一般，是不？
好，咱们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互联网上今天出现了一段跟反对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独裁有关的，据称呢是个人行为艺术的泼墨视频，引起了很多关注。那么叶冰，你对这件事的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吗？现在的情况如何进展呢？
这个事件是这样啊，今天啊，也就是7月4号的清晨，一名中国女网民在上海海航大厦前面表示反对中共独裁暴政啊，并向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宣传画像泼墨，称对习近平恨之入骨等等。那么这一泼墨过程在网上实时直播，该网民称之为行为艺术的相关视频呢在推特等社交网络上得到广泛的传播。这名女子要求国际组织介入调查她所说的共产党对她实施的脑控迫害啊。也有人呢质疑，这个女子可能精神状态不稳定，那么这名网民呢当时说她是实名表达反对立场，但是目前只能查到她的网名，在推特账户里的自我描述呢是没有奴性，爱美国，承认她不关心政治之前呢是个小粉红，也就是像崇拜明星一样把领袖和共产党当作偶像的这个青年。至于现在的情况，当天下午3点多，这位网名叫 BTFly 的年轻女子发推称，现在我的门外有一群穿制服的人，待会儿呢换好衣服就出去，我没有罪，有罪的是伤害我的人和组织。那么之后呢，这个推特账号就没有下文了。但是相关视频呢，有许多网民跟贴，表达关注。 两个小时前呢，他的推特视频已经打不开了。目前呢，他的推特账号呢，也消失了。一天前，这个推特账号有一则推文说，所有人都应该免于恐惧的权利啊，所有人都应该有免于恐惧的权利。明天上街溜达，如果有人激怒我，那就撕吧。活着人不人鬼不鬼的，被共产党跟踪监控滋扰一年多，我也忍受够了。那么美国之音今天下午打电话给上海市公安局宣传处了解情况的时候，一名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不掌握案情，他建议记者发传真提出采访要求。有网友评论把这位大胆泼墨的女子呢比作29年前向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巨幅画像泼墨的湖南青年于东岳、于志坚和鲁德成。当年呢，那三个人我们都知道啊，被判了重刑，代价惨重。2016年，归国留学生全平在 Twitter 上分享了他身穿印有“席包子”“大傻逼”字样的文化衫，遭到抓捕后呢，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那么一年多前，中共云南党校的退休教师子素呼吁罢免习近平，提议19大直选总书记，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起诉书中呢，还指控他预谋武装暴动，可能这个快这个上庭这个出这个受审了啊。那么今年5月4号，邓普方的好友樊立琴在北大校庆当天张贴大字报，那么是大概是这个很多年以前以来啊都没有看到这种情况了。张贴了大字报，炮轰习近平搞个人崇拜和修宪取消任期限制。那么这份大字报呢，在网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是贴大字报的人后来有没有受到官方惩处，就不得而知了。徐波，
好的，那么让我们来密切关注这名女子的这个结局。好，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中国风向突变，我的国为何又不厉害了。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近日发表一篇演讲，在中国引起很大的反响。他指出，美中在科技方面仍存在巨大差异，类似厉害了我的国这种思维呢，其实是夜郎自大，而曾让国人上下感到自豪的弯道超车，不过呢是偷机取巧。人民日报也连续发表社评，反思浮夸自大文风，称经常充斥各类媒体的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傻了、欧洲后悔了等天下第一的错觉，无形中助长了民粹主义情绪，有百害而无一利。那么为什么我的国突然不厉害了？中国宣传部门风向突变，内部有何玄机？浮夸自大风的源头又在哪里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展教授您好。
你好。
在香港通过视频连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访谈的是香港浸会大学 船理学院高级讲师吕秉权。吕老师您好。
主持人你好。
嗯，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刘亚东这篇题为除了那些核心技术我们还缺什么，这篇演讲呢指出了中国和西方美国等国家的这个差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首先来请问香港的吕秉权高级讲师，您怎么看刘亚东总编辑的这篇演讲呢？
这个刘总编所说的话就是这个非常正常的话，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一个正常人说出一个事实来讲会引起这么大的一种反响，是不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在中国一个比较夸大之风，不停的搞方位性的这种夸大之风底下呢，连讲一下真话都变得现在好像非常那个罕有一样的。其实大家心里面都非常明白中国的这个科技实力啊，本身它是在进步的，但是如果说跟这个世界顶尖的水平来讲还差一段非常大的距离。我们很简单的看看我们身边有什么这一些大的品牌啊是由中国来就是能够领先天下的，有哪一些品牌大家呢都是如果有的用的话呢，有的选择的话都不用外国的，都会用中国的。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行为呢都不是这样子，就算是我们的习近平的那个第一夫人啊，这个彭丽云，她以前去外访的时候一开始拿的都不是国产的电话，是拿着一个 iPhone。为什么他会用这个 iPhone？ 因为它是比较好用嘛，这个种种呢比较可靠。到后来呢，人家就质疑啊，连这个第一夫人他都不去用这个国产的电话的时候呢，他后来才专用这个国产的那个手机。所以呢，我觉得这次刘亚东只是说了一些非常正常的话，但是呢，背后其实呢，真的是警醒了我们这个浮夸之风的。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展江教授。我们说刘亚东这个演讲引起很大的反响，其实呢也包括有不同意见，比如环球时报发表的社评呢似乎就对刘亚东的这个演讲有所保留，那么有些评论人士更是认为刘亚东所说的其实在逻辑上跟厉害了我的国是一样的路数，只不过是负面的煽情而已。那展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科技日报刘总编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最近几年非常难得的一种直面的批评。非常难得是说最近几年啊，这个浮夸风确实太厉害了。比如说代表性的人物，我可以举一两个啊，一个举一个个人啊，一个叫周小平的青年啊，周小平对吧？我们大陆的人都很熟悉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环球时报》，那他们的风格是一样的，和《厉害的我的国》的这个套路是一样的。所以现在反过来指责这个刘总编的这个意见是同样的套路，是负面的煽情，我是不赞成的。为什么？因为最近几年这种声音是听不到的啊，可以说得到了社会中多数人的，我不能说多数吧，至少是相当多的有识之士的共识共鸣啊。正是因为我们现在很难表达这样的声音，所以呢更显得这个观点啊弥足珍贵。那么当然了，说是负面的煽情，我觉得这个恐怕目前对于负面怎么界定啊是一个问题，因为最近几年我们几乎看不到批评的声音，我觉得这对于政府啊和执政党都是不安全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一些网评进来，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观点，我给大家读一下啊。JSQ Broberson 这位网友呢，他说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只不过从小中国梦中国梦的，看来葛佩尔那句谎言重复1000遍成真理的名言不是吹的。 杰瑞米·科宾，他说中国人从小呢就要接受共产党的洗脑，幼年时代就容易成为小粉红，成为纳粹，只有共产党垮台，中国年轻人才能摆脱先接受共产党洗脑教育以及被扼杀独立思考的能力。另外一位叫李猛，这位网友说，他说中国的体制就如同一辆下山的大货车，没有刹车，只有油门方向盘，猛一看下山速度又快又猛，很吓人，其实自己很危险。领导就是司机，技术好的话呢还可以跑远一些，一不小心连自己的性命都不保。好的，现在有些电话也在网上，我们先继续讨论，然后呢我们再讨论一个问题呢，我们再来接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电话。科技日报这个总编辑的演讲呢，他在时机上看起来是很敏感的，恰逢美中贸易战一触即发，中兴公司呢又遭到重创之际啊。我首先请问吕老师啊，您对这个时间点有什么看法？美中贸易战和中兴的问题又如何影响到民众和传媒的这个情绪呢？吕老师。
其实这个刘总编的这个说话，还有之前呢就是这个厉害了我的国背景啊，这个也是在这个中美贸易战呢那个尤其是中兴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呢而发生的。大家也非常清楚的看见，就是在这个中兴的事件里面呢，看见这个中兴公司做了种种呢非常就是愚笨的一些行为，用各种这个文件呢希望呢用暗号啊，用各种见不得光的方法然后呢去绕过这些措施，去对这个北韩啊、伊朗等等的那个地方实施这种贺运，而其实呢他们是被禁止的名单里面的。而整个那个中兴本身呢，它的这个技术呢，我们也见得它这个核心的东西最重要的那个晶片啊等等芯片呢都是要依靠美国的。所以以前你怎么吹得好，这件事情已经呢是非常赤裸的让人家看见那个中国的本身的实力去到哪里。你如果不停的吹什么新的四大发明啊，吹什么这个中国梦啊，吹这些中国有一天很快的在经济啊、科技啊、军事啊等等啊称霸全球的话呢，这个其实跟大家能够看见的这个落差非常大。而这个如果你不停的吹的话呢，其实那个美方呢会给你更大的施压，然后那个世人呢国人呢也会心里面对你耻笑的更加厉害。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降温低姿态一点，也希望呢这个双方的那个关系可以温和一点。如果呢你这个芯片根本就是不行的，没有这个顶级的技术，然后你在厉害了我的国里面不停的吹自己是世界宇宙第一的话呢，那其实就是自己呢就是一点念都不要。所以这个时候呢把它杀一下，低姿态一点呢，我觉得也是算是回到那个部分正轨。
亡羊补牢，看来犹未晚也，这是吕老师的这个观点。那么我来请教展教授，人民网我们看到他接连发表了三篇时评，反思所谓的跪求体、哭晕体、吓尿体等浮夸自大的这个文风，有些这些有官方背景的说法，这是不是预示着中国宣传部门的风向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呢？展教授。
我相信是这样应该说正在发生变化，但是变化到什么程度呢还有待观察。刚才提到了这个时间点，我说一下我的个人的看法。
好的。
在中兴事件爆发以前，包括最近这个贸易战以来这个我本人对中国的科技在改革开放40年来发生的巨大的进步我还是感觉到这个还是比较了不起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是科技的外行所以对具体的哪个科技领域里面到底中国和西方的差距 有多大，或者说没有差距了，我们缺乏了解。这一次啊，通过阅读浏览大量的信息，我们知道即使是在一些关键性的，我们在那个我的国厉害了我的国这个纪录片里面所展示的中国的那些强大的部分，其核心技术似乎还是依赖于国外，依赖于西方，就不得不让我们警醒。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40年前邓小平启动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啊，召开科学技术大会，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邓小平同时又指出，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是我们是应该是学生啊，我们应该是韬光养晦，虚心学习。可是40年以后，出现了这样一种狂妄的一种风气，我觉得这个实在是需要转变了。所以现在的转变，我同意吕老师的意见，正当其时。
好的，现在我们有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加入我们讨论，我们通过连线的方式把他们接进来。我来接电话。首先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美国之音。早在94年说吧，曾经有一个想法，我想建立第四帝国，就是当年是东北沈阳只有一张小字报，我说我有一个梦想，虽然寻求志同道合的人，然后我坐火车去上海，上海碰见邓小平和美国朋友，还有台湾人，可能日本人知道。我曾经这个跟2013年还是2014年，是11月份还是上海十二号，我曾经给北京打热线，北京的
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啊。天津张先生的口音很重，我们有点听不清楚啊。下一位是上海的李先生，上海李先生你好。
一个泡沫的女孩叫董瑶，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房地产中介吧，最近失恋了，情绪很不稳定，而且她刚刚办理了这个去美国的签证吧，为了申请政治庇护吧，所以才做出这种丧失人格、丧失国格、卖国求荣的事情，非常可耻。至于这个科技日报社的总编辑，给他5年时间，他如果搞不出一个世界级的发明来，就枪毙他。战话，但是
好的，谢谢上海的李先生，但是我听着是上海的唐先生。下一位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觉得中美之间啊，这个科技差距在一个甲子以上。
嗯，
你想要你想要那个成为这强国呀，这和平发展，那就会把你掐死在这摇篮之中。
嗯，
拿血来换。
嗯，
必须加强军力，美国也是这么做的。
嗯。
都是靠战争树立了这霸主地位。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指出了一个事实，他说美中之间的科技差距呢，在一个甲子年以上，那就是说60年，不知道是真是假。我们在接下来讨论当中可以讨论这些问题。我再给大家读一些网评，我选读一些吧。山崎中这位网友说，吹牛是近代的时尚，也是共党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靠吹建立了中共，靠愚民搞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大饥荒饿死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又靠吹牛变成了厉害了我的国，吹大了，打了脸也不思悔改，这就是共党的一贯立场。利昂唐这位网友说，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百年政党，大跃进之风不可再重现，人民日报的批评可以理解。变异后的90后，他说，我的国压根儿就没有厉害过，所谓的科技发展都是在西方科技基础上进行的，百姓吃饱饭不过是百姓自己恢复的生产能力，天朝上国不过是自古以来的狂妄传统。如楼他说，中国当下的改革太激进了，很多事实表明习近平没有治国的才能。No 李他说，新时代浮夸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好的，刚才呢我们接近了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选读了一些网友的评论，大家的观点看起来是各种各样啊。这样我来首先呢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综合回应一下我们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评论和他们的观点。首先香港的吕老师，
觉
得就是不少那个网友啊、听众啊，都觉得就是这个浮夸之风呢，就是好像重演了一样。其实像那个展老师所讲的，以前在这个邓小平的那个时代，还有那种韬光养晦啊，老老实实的实事求是去发展那个国家。尤其是那个经济搞上去呢，去到搞科技的话，要非常圆满的一步一步的一步一脚印的那个去做，把那个基础搞好。但是呢，有时候我也非常那个同意北大那个张维迎老师所讲，你要搞科技，国家要进步的话呢，它那个自由的土壤呢，它不可以没有的。如果你说这个国家呢，是一方面是集权的，人家不可以自由思考，不可以自由呢去探索，去说话的。然后你说啊，你要搞一个什么什么项目，用这个举国体制去搞的话，你可能能跑到一段，但是呢，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步的话呢，你会发现有那个瓶颈，因为你没有那种真正的百花齐放，让这些搞科技的人还有各方面的人才啊，能够在这个土壤里面呢去自由并放的按着那个市场，按着那个大潮流去做，而不是呢好像这个国家任务叫你共建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你在里面去做。很多时候呢，因为你没有那个真正的那个积极讨论，还有呢这种真的这个体制上的那个保障啊，法制上的这个产权的保障，变成会搞一些什么呢？很多年前出现那个一个汉芯一号的那个事件，就是说你要搞一个什么什么国家级的那个芯片的工程，到最后呢，你不是老老实实去搞。用国家的钱，然后呢买人家呢那个芯片，外国的芯片来，然后就把它磨了，磨完之后呢就写呢这个汉芯一号的名字上去，这个是一种浮夸的作假之风。所以呢，我认为我们要搞科技一定要有那个自由的那个风气，还有那个制度上的保障，才可以长远的这把国家搞上去的。
好，啊，北京的展教授，您的回应。
好的，我想用一下我们官方的一些说法来解释，目前的这个现象。我们都知道，官方最近几年一直在倡导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根据我对马克思和马克思的那位搭档恩格斯的了解，他们第一，他们非常重视报刊，那个时候只有报刊，没有其他的媒体，没有广播电视、互联网，他们非常重视报刊的规律。他们认为报刊具有一种连植物都具有的内在的规律，这种规律是不能强制的，不能是通过外来的力量所改变的。所以最近前几任的中共领导人，包括习近平，也讲到过要尊重新闻的规律，可是现在经常新闻的规律得不到尊重。这是我的一个用官方的观点来讲。所以现在所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常是被曲解的啊，可能变成了列宁或斯大林的新闻观啊。第二个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非常反对浮夸。这个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沙俄的浮夸之风，沙俄就十九世纪沙皇俄国。可见如果他们在世的话，他们会对目前这种风气是非常反感的。另外一点我想说一下，就是中共正史上所讲到的历史上的几次重大的这个造假和浮夸之风，这都是由这个宣传和媒体造成的。那么至少有三次啊，是让我们回忆起来触目惊心的。第一次是1942年左右，《解放日报》当时还在延安，他就是说要批判一种在战场上造假，在那里编新闻的这种叫克里空。他当时起了一个根据俄罗斯的一个剧本，苏联的一个剧本，起了一个记者的名字叫克里空，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当然就是吕老师刚才提到的大跃进时期，这我们都比较了解了，什么一亩地能产一万斤水稻啊，等等等等啊，《人民日报》当年也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新闻。第三个当然就是文革了，文革我们称之为叫假大空。那树立的人物都是所谓的高大全，或者就是对立面阶级敌人。那么文革以后，新闻界的一个重大的由官方主导的一个拨乱反正的运动，恰恰就是坚决反对假大空，恢复新闻的 本来的面目。当时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真实新闻的生命。
嗯，
那么现在看来啊，就是说厉害了我的国这个片子啊，我不好给他做一个全面的评价，因为我没有认真的这个观看过。但是我非常为这位比较年轻的导演魏铁啊感到惋惜，因为他此前拍的一些纪录片应该说还是有生活积累和他的生活经验在里面的。但是他要驾驭这么大一个东西，我觉得超越了他的能力。
嗯，好的，我们现在呢又有大量的网评进来，我还是选读一些网评，他们都在回应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发表的观点。首先是驴子这位网友，他说中共风向突变无非是重回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罢了，因为习近平的锋芒毕露愚蠢行为让美国重新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给中共的经济政治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所以不得不收敛那副丑恶的嘴脸，暂时蛰伏，等待日后东山再起，萧萧不实。他说中兴事件打回了原形，本来就不厉害，什么新四大发明都是假的，高铁也是法国日本的技术，在高房价谁耐得住寂寞来搞研发，怎么抄袭弯道超车捞快钱就是全民的最佳选择。 Wester One 这位网友他有不同观点，他说浮夸风的始作俑者当然是狂妄自大无知无畏的原二习近平，操刀手呢是王沪宁，希望不要都看到相反的观点，更希望国内有对浮夸误国追责的这个声音。啊，傅正辉，我再给大家读一个啊。傅正辉呢，他说中国宣布大幅开放投资，准入降低，扩大宣传，夸大宣传，这是正面的做法，表明中国政府正在检讨过往的错误，不应该嘲笑，而应该鼓励。好的，我们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呢，我相信两位嘉宾会逐步的回应我们这些网友们的观点。刘亚东他本人以及赞同其观点的人，还有看到我们大量的网友以及我们两位嘉宾都把这个厉害了我的国这部宣传片呢、这部宣教片作为这个负面靶子来进行剖析，就连对其观点有所保留的环球时报呢，我们也看到他也承认，他说前一段时间舆论场上厉害了我的国的骄傲感比较突出。那么我来请教吕老师，厉害了我的国它的大起大落在中国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其实首先呢，这个搞这个厉害了我的国，这是一个国家的任务。它本身呢不是说去探索这个国家的那个科技上这些走到一个什么的真的客观的水平，然后它要共建一些什么。它那个目标呢就是要把国家捧到那个天上去，要做的一个让所有中国人呢非常自豪那个民族主义的一个这样的效果一个电影。而呢它里面呢用的是大量的那个中央台本身有的一些资料片段，然后呢再加后期的一些拍摄而成的。所以呢它本身如果我们去搞纪录片的话呢，你的前期就是那已经有结论了，就是非常厉害，然后你就去对砌的话呢，这个纪录片呢出来呢不会是一个很客观的东西，因为我们以前也是搞纪录片的当时我们非常注意的就是不可以先有结论，而是一步一步呢就找到那个结论。而呢他这个大起大落就跟他这种不是非常客观去探讨一个问题缺陷有关。而都现在呢哈，它大落的由于就是大家发觉尤其是这个中兴的事件呢，它在里面的一个吹它的这个晶片跟事实严重不符，而中国呢这个晶片没有那么厉害，所以呢它就把它下架了哈，急急忙忙的把它下架。而其他呢一些真的关键的各方面的核心技术呢，像那个科技日报一个系列报道都有写过中国的一些不同的这个科技领域呢有什么刻着脖子 还要突破呢？其实我们如果能够实事求是去探讨我们有什么的困难要去克服，这个才是我们探讨这个科技进步之道而不是呢说因为呢那个浮夸。他现在呢真的是能够实事求是一点，但是呢我觉得背后呢，其实我以前也跟大陆的一些学者聊过，他们背后是一个中国在21世纪呢担当世界老大的一种蓝图。因为他们以前就是去分析过在这个19世纪啊，就是是这个英国的天下，然后呢20世纪是美国的天下，
嗯，
然后到现在我们21世纪呢是谁的天下？他们分析的一些不停同的数据，然后发觉呢，这个是中国的天下。
嗯、
我们中国应该在那个适当的时候，来当头，来冒旗。所以呢，在中国这几年习近平上台之后，再没有这种他望两会，而是呢是当头亮剑这种情形。背后呢就是这个中国准备就是在全球去清霸的一种蓝图。但是我觉得中国这个慢慢崛起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也真的是要实事求是，而呢不要说因为我要称霸，然后呢就把这个所有的一些我们应该知道的缺点弱点也把它说成一个好事，什么麻痹自己的思想，夜郎自大，这样呢人家只会在你背后呢偷偷的踩你一脚，你这个国家不会真的强起来的。
好的，我来就这个问题呢，我来进一步请教展教授。厉害了我的国呢是一部爱国主义宣教片，是中央电视台制作的，那显然呢它是经过中央宣传部门首肯的，现在呢却落了一个停演下架这样一个下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觉得谁应该为此负责呢？
当然我对内情不是很了解，我看了一下有关的介绍文章，说这个片子是去年3月份开始公映，就是6集的纪录片，大概长度是90分钟。我前面已经提到了，它是由一个不到40岁的年轻的这个导演啊魏铁指导的。这个片子目前看来呢是不能再这个播出了。那么当然的原因呢，刚才已经做了分析。那谁应该对此负责？我们不知道具体的这个角色的情况，所以不好下定论。但是是不是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从去年3月到现在1年多，经历了一个18大以后到19大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最高的宣传部门的主管呢也换了人，那是不是是前任接受的任务或者说做出的决策啊？现在当然也换了新的主管。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但是呢根据这个介绍文字来看，他说是承继了2012年以来的这个宣传的方针。那么所以说现在看来这个高层呢一定在做比较重大的调整。那么是不是有人要为此承担责任呢？这个我觉得倒不一定啊，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风向的改变吧。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电话。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吉林的吴先生，
你好，你好。我认为我的国不会厉害，因为这个在政治上，这个中国在开倒车，所以说在又修宪又取消主席一任机制，在政治上，这个看来中国是不会厉害的，在经济上也不会厉害，经济上它违背世贸规则。这个导致这个美国对中国进行惩罚，所以说他也厉害不起来。
嗯，
在心境上也厉害不起来，因为啥？他那个反的不允许有反对的声音，他把有反对声音都撵走了。比如说这个陈伯通啊，又夏叶良啊，还杨建立啊、王丹呐、王康这些人他都撵走了，剩下的这些割据奉承的专家、溜须拍马的专家，再不是欺上瞒下的专家。就靠这些人能把国家治厉害了，那是不可能的。
好的，谢谢吉林的吴先生。下一位是云南的张先生，云南张先生你好。
喂，
请讲，云南张先生。
嗯，行吧，
请抓紧时间，张先生。
人。我们不能把这个那个影片的话呢，攻击政府，来攻击习近平。习近平上台以后，说中国是大国，是由他才说起的。以前的人不敢讲，就是中国是大国。他助长了中国人民的这种起来，这个是只有习近平才能够做得到。以前的人不敢说中国是大国。
嗯，好的。
所以我们认为习近平他们。
谢谢云南的，谢谢云南的张先生，我们啊。口音比较重啊，我没有完全听懂，但我大体了解云南张先生观点了。他好像是在说呢，只有习近平敢于承认中国是大国，只有习近平呢才敢于有所作为。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啊，我们再来读啊、这个网评啊、樊吴这位网友说。他说他们的国本来就没那么厉害，而为了实现习近平所谓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称霸世界的野心呢，做舆论准备，进行了高调宣传，就变得那么厉害了。但是呢，在美国发生贸易战之后，特别是中兴事件，股市、汇市暴跌，一带一路受阻，彻底暴露了中共的软肋，浮夸也就成为众矢之的，所以不得不降温了。嗯，啊，方希望他说中共党管一切，刘总编和人民日报的言论也都是得到上面授意的，无论吹与不吹都是共产党的策略，只要人民大众看清楚就好，哈哈。他说美国人在经济科技发展给中国带来了无限的好处，为什么就不承认呢？非要反美，中美友好同盟不可以吗？艾德温陈他说中共改变宣传风向，这并不意味着中共改变了，中共要恢复朝贡体制，美中贸易类似于鸦片战争，中共类似于清朝皇室，他们与美国签订各种国际贸易国际协议，因为他们迫于实力现状而做出妥协，如果中共的实力超过美国，他们会把各种协议废掉，按照自己的意思任意侵犯他们的权利。中共相信强权，不相信契约，我知支持川普总统，因为遵守承诺的人才能解决问题。嗯，还是各种各样的，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观点啊，我反映了这个我们的网友、听众和观众他们的这个啊看法。我们接下来讨论当中呢，我们嘉宾会逐步回应啊。我们继续来接着我们问题的讨论啊。刚才我们看了厉害了我的国，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所谓的这个叫弯道超车，这是刘亚东重点攻击的一个概念，说他无异于投机取巧。我请问吕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怎么看这个弯道超车，我觉得有两重意义。比方说如果你这个基础要真的一步一步去走的，你就不能去弯道，这个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呢，比方说如果我们人因为呢要追求一个快捷，要追求一种舒适，然后呢寻求一种更好的方法去达到这个舒适，不想那么付出那么多的努力。比方说本来啊我们要从香港到北京可能呢靠走路的，慢慢呢汽车发明了，我们就不用那么费力气了。后来呢又有火车，就不用开车这么久呢，火车更加快捷。到最后呢我们有飞机，飞机呢就是可以呢让我们更加懒惰一点，去旅行的时候呢就不用呢像一开始呢走路开车坐火车，现在呢坐飞机舒服得多呢。其实每一个人呢我们追求生活的这个舒适，更加呢去所谓啊懒惰去做一些事情的话呢，其实背后是一种对生活的提升的一种向往吧。但是我们要达到这种最终的生活的安逸，背后是不可以超车的，背后是一步一步的非常老老实实的把基础搞好，到最后呢这种科研攻关。我们看这个比方说这个美国的电动车这个 Tesla， 它为什么可以那么受到国际欢迎呢，这么突破性呢，就是它把整个汽车 的各方面，还有把电动车的各方面，人家已经做到，他把它画成那个原点，从零开始怎么一步一步呢？去把人家的方案呢去修正，然后出到自己一个更加优先的一个方案来替代。这个就是他最后为什么做成一个全世界都那么受欢迎的一个 Tesla 电动车。如果我们呢自己去搞这个电动车的话，也能有这种精神呢一步一步到最后非常老实打好基础的话呢，到最后我们也能做到一个让我们开车的时候也不用走路这种有比较安逸省力的一种做法。
嗯，
所以呢我觉得在科研上不可以去走捷径，但是呢我们追求生活的一种安逸的这个态度是应该的。
好的，
我们的科技应该为我们这种生活的安逸去服务。
嗯，刘亚东呢，他在他的这个演讲当中，他把这个弯道超车呢，看作是一种偷机取巧。可是弯道超车，我们看到呢，曾经是中国制度性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记得从习近平到各级宣传部门，都把它作为以举国体制超越世界先进水平的这样一个创举。那我请问展教授，您如何评论这个概念弯道超车和这种做法呢？
在我看来，或者说在我的印象中，弯道超车进入一种公共的话语，特别是在媒体上反复的出现，好像时间也不会超过两年。
嗯，
那么在这之前呢，中国的学界包括媒体上更多的使用的是后发优势，就是说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发展比较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吸收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很多发展方面的先进之处，同时避免他们走过的弯路。我觉得这个概念是非常可取的，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想也不是很长时间吧，两年之内吧，由弯道超车来取代。我同意刘亚东总编的看法，弯道超车这个概念借用的是这个体育赛车中一种方式嘛，但这个方式一旦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之下，就是通过可能不正当的获取别人的技术，不正当的获取别人的知识产权，然后全然这个抹杀别人的贡献，从头到尾都是只是说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如果要反思的话，应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就是说我们的这种媒体所传播的内容，包括我们官方所说的宣传，不要带上那么多的这个在国际上特别是在国际上，不要带那么多的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恰恰是由中共的这个精神上的这个鼻祖之一马克思所坚决反对的。他认为意识形态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扭曲。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他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含义就是说我一旦被称为一个马克思主义，那就是一个意识形态，那么意识形态化的我就不是我本人了。
嗯，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弯道超车附加了太多的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含义。
嗯，
这样的话呢，就会让国民，包括我们的宣传系统，包括我们国内的本来的一些有免疫力的有识知识，逐步的膨胀自己的头脑，看不清楚自己在世界上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觉得这个概念确实是需要这个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个引起我们的这个特别的剖析甚至是批判。
好，现在还是大量的网友回应我们两位嘉宾，我再给大家选读一些。方涵这位网友说，刘亚东的讲话能惊醒梦中的领导人吗？是接受中央指令出面降温的，中共国的媒体管制是无缝的，刘亚东不可能独立发表这样的言论。明东他说，浮夸风是习近平建立个人崇拜的手段，十八大以来如果没有成绩，他无法获得党内党外的全面支持，经济下行期无法做出实际的成绩，只能通过这种浮夸手段制造这种大发展大进步的假象，假象就是皇帝的新衣，中兴事件就是那个戳穿谎言的小孩儿。段青思 我们这位网友他说，美国行的你国不行，类似天津王那种人就动不动则说美国遏制，美国的科技是风刮过来的吗？是浪打过来的吗？是上帝恩赐的吗？是吹牛拍马拍出来的吗？你国不学无术，除了坑蒙拐骗偷的还能做些啥？老老实实去做中国梦的。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再讨论一个问题。有人认为呢，说无论是厉害了我的国，还是种种浮夸自大风呢，应该都是中共倡导的四个自信的这样一个产物。就连环球时报对刘亚东演讲的这个社评都婉转表明了负面煽情会损害中国人民的自信心。那我请教吕老师，您如何看厉害了我的国与四个自信之间的这样一个联系？
一开始呢，就是这个四个自信啊，还有整个国力，还有中国在世界上那个话语权，就是一直往上升。特别是那个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在这个改这个党章，然后呢，再往后这个两会受限呢，就他整个那个权力等等呢，就膨胀到一个比较高的那个位置。然后呢，在这种风潮底下呢，就本来啊，可能吹一点呢，变得会吹得非常厉害。大家看这个十九大之后呢，这种啊，他身边的人把他吹成什么什么宇宙好像宇宙无敌的这种说法呢，连一般人呢自己呢听上去也会感到那个毛管动啊，非常的受不了。那些说话的人，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能说。但是呢，看见这些人一个吹，两个吹，三个吹，很多人都不停的吹。然后我特别也留意到网上一些精神病院啊，也用这个习近平新时代市场呢去指导了。这个跟以前呢用毛泽东市场去治精神病啊，也有一点点那个异曲同工啊。我想为什么要吹得那么厉害，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疯狂？就在这种疯狂的氛围底下呢，一些本来可能不会那么吹，不会吹得大的原本呢，有些人敢于讲真话，敢于去质疑这些吹牛有没有事实基础。
好的，
这些人都不敢说话。
好的，吕老师，现在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给展教授一点时间啊。如果追根溯源，当前媒体对浮夸自大风的反思，会不会损害四个自信，从而影响到习近平倡导的这个中国自信心或者中国梦呢？展教授。
我先说一个案例吧，我快一点啊。就刚刚看到一个中国比较有名的经济学教授啊，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要把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那个成功的案例啊写进国外的教材，让外国人学习，培养外国人的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年轻人。我觉得这个固然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但是这样说话无形中也可能是那种所谓的盲目自信的一种表现吧。那么现在既然最高决策层看来啊下了决心要调整目前的这种宣传的风向，那我认为不能过度的在那里提四个自信或者盲目的自信，我觉得是势在必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是和以前的政策、以前的口号发生了矛盾、发生了冲突，那么在新的形势之下做出理性的选择，这也是大势所趋。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我们还有大量的网评，我再给大家呢读一到两个网评，这样的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啊。罗志明他说，这种自吹自擂啊，自吹自擂呢，从共产党建政那一天起就一直存在，不仅仅在科技领域，在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因为吹牛可以吹出政绩，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益，根本就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一切都是为了眼前的利益。根本原因是这种断子绝孙的制度。当你想踏踏实实做点实事的时候，很遗憾，你可能生存都有问题。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展江教授和吕炳泉高级讲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国制造2025，为何中国淡化美国炮轰。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